好，我们接着讲了哈，就上一段讲说，是故无有生死，亦无涅槃，而悉安住无住涅槃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啊，这样的爱，生死即涅槃，不执着生死即无有生死，亦无涅槃。这么高的境界。好像离我们很遥远，但其实并不是不能修。所以我在很多地方也跟大家提，就是说，依着这么样一个认知、这样的证件的养成，其实我们开始，我不是讲说我们到佛门是学这个角度，我们开始懂得用。因为有很多方法，它本身就背离它的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想超越生死，但这个超越生死的方法本身其实是顺生死的。这个想超越生死的这个问题本身，他没有看到生死原因。所以他想超越生死的方法，刚好是顺生死的，是吧？好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虽然不知道无住涅槃如何到究竟，但它的原理是一样。其实它是从缘起当中的觉察，会慢慢极尽你的烦恼跟妄想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有用？因为这个方法呼应的。诸法的缘起相，诸法是因为无明相应造作而成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它的原来的这样的角度，会慢慢让你能一分一分去除虚妄。就是说，我要讲的，诸法是缘起，众生就是唯识里面讲。诸法是缘起，因为不能正观缘起，才产生变计子的。那所以要如何得成就圆成实性、真实性，必须正观缘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缘起法，一个是流转缘起，一个是还灭缘起。所以是不是都在缘起？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世间一切苦集因缘起，尤其这个缘起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在哪里？无明。而什么叫无明？就灭于缘起，这个叫无明。所以灭于无缘起的这个无明，会造作流转缘起。啊，灭无无知。无知于昧啊，这个冒昧昧昧啊，非常冒昧。那个无知于昧于缘起，就是无知于缘起，无知于缘起就成为流转缘起的重要。就是我们不讲，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的那个初胜就是无明嘛。那我们现在你要知道，无明是什么？就是于缘起里面愚昧，而这个愚昧心是不是又是一个缘起的流转缘起的主因？就这样继续下去。好，那所有的方法解决之道，你看到源头是这样，所以我有逆过来。那逆过来是什么？觉悟缘起，觉悟缘起是不是会增长智慧？而当有智慧的时候的缘起，是不是越来越清净？这是关键处啊！我尽量不要用太多的那种好奇怪的、太专业。其实它的道理就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这个架构，只要你的方法越靠近，你对你的烦恼、你对世间的执着会慢慢减轻，这是水到渠成的。知道，这是水到渠成。为什么？也其实也是发如是。你看，现在了解缘起是不是 你只能了解原则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现在就算你了解，是不是本身你现在还有烦恼绑着？
是啊。
但问题，你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，就像我现在是很烦恼，但因为这个观念是符合真相的，所以你带着烦恼，但只要这个方法随分随分理解的越来越恰当，开始观察，因为它呼应事实，也就是说，我讲的，你这个证件是法界等流的，法界等流就是跟法界实相相应的，叫做法界等流。所以你顺着这个观念来修，即便你现在是不是还带着烦恼，毕竟这个知见是不受染污的，你知道意思吧？因为这个观念是符合缘起的。你虽然现在你这个观念很弱，还有很多杂污染，但毕竟这个观念是符合真相的，所以你只要慢慢养到大，也把它养大学修，你可能还有很多颠倒，但毕竟这个是呼应实相的，所以只要你顺着这样的缘起正见，虽然你本身烦恼还很重，但只要往这边修，必然是水到渠成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属于这样的般若正见、中观正见，才是出世之因呐、啊，才是真正的原因，才是解脱之因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现在你要讲说无住涅槃，好像很笼统。其实无住涅槃就是，只要你顺着缘起这个观念开始修，你可能容易掉入有，掉入无，你会在这掉入，但你也就在这种观念，你已经种下这个因缘了，你开始慢慢听法修学，让它进化。应该怎么讲？你有听到正确观念，虽然还很薄，毕竟种子有了。这个种子有了，你必须不断在多闻熏习当中，让这个种子怎么茁壮，让它的力量能生。那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属于这样的一点正见啊，连灌溉都没灌溉，因为没种子。我们现在有种子，虽弱，但毕竟有种子。只要你顺着这个道理，而顺什么道理？顺着世间真实相，什么相？缘起相。你依着这道理开始，虽然你会杂乱，你还不是很清净，必然，可是至少带着这一分。只要你的观念越清楚，你为什么会看清楚？因为它是缘起，而你是用缘起角度去看。因为一切法是不是缘起？是。所以你只要顺着用缘起角度看，你会看到真相。你刚开始会模糊，带着一些什么名字集，对不对？观心集啊，乃是相似啦之类的，你都还会有，但毕竟已经有这个味道，所以终究你只要一直往这边走，它会慢慢水到渠成。也就是说，你虽然没办法遍观所有缘起，但你开始知道一定缘起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还在执着，但我们却也从很多道理建立起起码的缘起正见。也就是说，你没办法一下观缘起，但你知道要从缘起观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是不是这样观念呢？啊，你道理懂不一定活用，但至少你比不懂道理也知道说，其实答案在哪里。必须从缘起的角度观一切缘起，是不是？光这样的话，你就依这个大方向不断修，它就会慢慢水到渠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观念符合缘起。你从缘起角度观缘起，符合缘起，这就是整个学就是往这边来的。所以你会一分一分即，为什么叫涅槃即灭？那为什么即灭？因为你从缘起角度里面，你会在缘起里面的起出来的种种法相啊，你会开始一分一分化解。这假的，这假的，这因缘生灭的。所以你慢慢会即灭的什么一些你的烦恼妄想啊，会慢慢即灭。 你不，你开始，比如说你像萤火虫，一点点小光，但你能击灭上眼前这一块的暗。当你这个光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破的暗就越多。那你即便只有小小的，也能开始起破暗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你越来越被缘起，你比较不会被缘起的假象所欺骗啊，因为你从缘起角度去看它嘛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一直跟大家提，这就是应该有的那个检验，就是一个人学佛进了佛门，应该学会观察，对不对？学会正确观察，其实换个名词叫智慧啦。好，你可以在佛门很久，但我只要问你这个事情怎么分别，那我怎么看？第一个，你的分别角度是依别人给你的答案在用呢，还是你学会的要领从缘起再看？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所有的态度都是人家给你的，然后就听完了以后就硬塞在对方，而不是学会要领，会分析，会观察。比如说无常，我们如果观无常，我们应该是啊，在我现前观察里面看到一切法常性不可得，而不是人家跟我讲无常以后，我只会用无常去说一切法都无常。为什么？经典说了、啊，诸行无常，所以无常啊。为什么无常？经典说的啊，无常啊。但我们会知道说，为什么无常？因为因缘生灭，常法不可得。你学到的是一个智慧，而不是学到的一个名相，是不是？这时候你是会用的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很多人表现了一个宗教的虔诚，对佛法的虔诚，但没有表现出佛法的智慧。他不会用，他不用，他在不无论在做或是在各方面，其实，因为这样讲也不大，因为就有中午有学生就，所以这个网络也很方便哈，你只好不断回答，因为传了就回答，以前你要回答你要上山，现在不用上山，赖一下就来了，微信一下来了，你跑不掉的，那你就回答，就像说有人对戒法很熟悉，但他不一定会防非止恶，所以变成会觉得很苦恼。那哎呀，我做人很失败。我说，就像我经常最，我也感受到，有的人对法律很熟。请问偷东西是不是犯法？对不对？那这个人有没有偷东西？不会看。法律很熟，但判断事实真相不会，所以这个法，那我就说偷东西是不是犯罪？是。那他有没有犯罪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，他有没有偷。道理归道理，落到现实要做判断的时候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他只学道理，他还缺少对有偷没偷这个判断。不会，所以单纯讲偷东西是犯罪，然后要把偷东西犯罪来论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，不会，因为他还要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偷。他单纯知道这个道理，或道理很懂，可是问题他对烦恼不清楚，所以他无法去防，知道吧？他药很懂，不会看病，所以他下不了药，好吧？所以整个学习变空洞了。你应该要学药治什么病，还要学会看病。所以有很多人那个考试哦，那个药方背很多，但不会把脉 啊，药都你只要跟他讲他是什么病，他就可以开药出来。问题他如果要判断病人的时候，他判断不出来，因为他不会很精准的判断病，他不会，所以他就算把药方都备好了，但他无法给这个病人下药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因为它是结构在一块的，所以当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说，我们可以很懂得药，但我们不会，我们的病依然病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你病在哪里，该吃什么药。你可以有很多医学常识，但治不了病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该吃什么药。所以你可以很懂，但你的烦恼还在，而且甚至有时候比一般人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了解你的病，你虽然懂得医学常识，但你不了解的病，可能会比不大懂得医学常识，但他生活很有经验。哦，我这个病很简单啊，就吃那个药草，那个弄一弄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老祖宗就这样吃这个就好了。一吃他好了，那个很懂得不吃不好，因为他不知道病在哪里，他没经验，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道理？所以佛法很实在，所以说，你如果知道的话，你应该在你的作为行持当中，你应该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其实也是这样在看，好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发觉道理懂，我们能做几分？那如果我做不了，原因是因为我不懂，半懂不懂呢？还是这中间问题在哪里？这问题在哪里？所以正确应该从这里看待了哈。所以我们说无助涅槃，你就算没办法达到无助涅槃，你的内心是慢慢有一种极灭烦恼的功能，随着你修学烦恼。修学佛法，你慢慢是不是有极灭烦恼的功能？应该会。你必须至少眼前的烦恼可以一分一分开始极灭，你才能谈到无助涅槃啊。好，诸佛世尊贤作是说：悲心所生无量无惧，彼即最上真实空理。很有意思哈。啊，悲心所生无量无惧啊，彼即最上真实空理。就是我们早上讲的大慈大悲如何大，我们很多的慈悲啊，你的慈悲只表达你的人的善良，你的慈悲不一定能吃啦。为什么？你也不知道人苦在哪里，是你在你的执着限制范围底下，你的慈悲能跨多远呢？你跨不出去的。你所有慈悲会被你的愚痴限制。你不知道苦乐因缘，所以你没办法真实。我们讲慈悲是不是与乐拔苦，对不对？但问题，你无能力去看到什么叫苦，什么叫究竟苦，什么叫乐，什么叫究竟乐，你不会。所以你的慈悲多远，就被你的愚痴挡住哦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为根本的苦，什么为究竟乐，你走不出去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慈悲人家就有用。有时候你的慈悲会带给人家困扰的哦，是吗？是啊、哦。哎呀，你就我们去跟人家临终关怀，把那个临终者吵到快受不了，还是算了，早点死算了。因为他一直来临终关怀，又必须要感念他的慈悲啊，可是实在是他讲的东西，就是说。你有的你要放下来，反正你也救不了了。也有人会这样啊，算了算了啦，你不要再医了啦，你反正也医不了，医我的常识 依我的这种能力，你医不了，你不要再做这种医了，你是一定会死的啦。你看我，他其实早知道一定会死，可是你为什么要？他是好意哦，叫他放下。我告诉你，你还是放下。你老实讲，以我这个医学专业的，你一定死的。哎，他又不能怪你，因为你真好意。可是你这样讲，我会不会太伤人了？你其实死定了啦，你有没有这样？有，你死定了你。所以你不要再医了，你真的这样，真的浪费资源，而且会很苦的哦。我觉得你大概死定了你。哦，要是这个要是家长在旁边，就先捶你。嗯，是不是？有的就是这样，他不会应激。好，所以我说慈悲，你看他这里讲，这个慈悲心所生无量无际。彼及最上真实空理、哦、诸佛威神之所出生啊，自利利他恶行成就，其实有没有都依的，这个都是悲智双运，是不是这样？悲智双运，所以他一定会看到苦因苦果，然后才能拔苦与乐、哦、这个是悲心啊。所以诸佛威神之所出生啊，也不离开这个智慧乃至他的慈悲啊，自利他恶行成就，我今顶礼彼一切性啊，啊，我常尊敬彼菩提心。所以这个菩提心，你看他这里就连结到菩提心跟智慧、啊、跟空跟慈悲，是不是连在一块？连在一块啊。那我们当然现在一般有的人讲说，在有的人在讨论啊，就是说菩萨大圣跟声闻之差别在于大悲。讲这句话也对，其实菩萨跟声闻差别是不是还有智慧？那因为你讲这句话其实半对不对，因为他的大悲其实带着智慧，可是你却把这个悲跟智给拆开。你应该会知道菩萨的智慧跟慈悲，以至于他跟声闻不同，所以他表现的悲是带着智慧的大慈大悲，他的大慈大悲带着智慧，所以他才跟声闻不同，是不是应该要这样？所以现在你信不信很多人学法听了很多以后啊，对于大圣不共法把它模糊了，你能不能很清楚抉择大圣不共法？因为现在很多人，像现在很多在教学教到最后，其实有时候不学还好，学了以后模糊掉了，他看不出菩萨大圣不共法的殊胜。这个大圣不共法是建立在菩萨。真正了解菩萨的是知道声闻功德，我能含摄声闻功德，声闻功德含摄不了我菩萨功德，这时候你才知道我必须发菩提心，不退菩提心，奉行菩萨道，你才能建立。但现在模糊掉了，现在如果把大圣经给它拿掉了，很多的讲法大圣经都变成是后代的，那个庄严性没了，庄严性没了。那个大圣不共法，既要强调大圣不共法，你就必须要知道它是建立在世尊更究竟的胸怀里面流露出来的，你不能把大圣经给它模糊成后面子孙后代弟子 衍生出来了，这样的话整个大圣经的庄严没有了，大圣不共法就消失掉了、哦，是不是？这一定要留意，要留意，或者的话，学到最后，对大圣的皈依心会停掉。昨天也有学生跟我问，他现在要深入大圣起心论，我说好，我大概要参考很多祖师大德，我说都可以。但大圣起心论研究之后，不是名相懂很多，是我对大圣 起信了。我深深信受大圣，这才是研读大圣起信论的意义。你不要讲完了对大圣模糊了。所以我有时候一直在跟学生讲说，你讲完了以后，你能不能让他们对大圣的教理行果深深信受？若不行，你罪过。有的道理讲完了，很难疑惑了。你如果讲完会让人家疑惑，我宁愿你不要讲，少过失。今天我讲了，就讲我好必心生皈依之心。所以我就讲，我不管你怎么引，我只要你掌握一个原则，透过你研读大圣起信论，你对大圣坚信不疑。否则那不是戏论吗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讲完这个，很多道理听完你们就忘了。但至少如果还有点价值，我要发菩提心，那我们算赚到了。你要讲说，哦，我这个讲那个菩提心离相论讲到我都听不懂，那只好又是我去跳楼了，我浪费大家时间。是我应该以发菩提心随喜生欢喜，对不对？嗨，你看他这里讲，我常尊敬彼菩提心，好，愿所称赞火种不断，这才叫火种呢。所以大圣的那种般若智慧、大慈大悲，这是火种呢。如果我们经过我们的教学，大家对大圣的菩提心却退失了，这叫断火种。所以有的人就说我在弘扬大圣了，我说好，你完了，你上完课你去问，以后你们当法师的上完了以后问学生，啊，如果有机会您上大圣起信完了以后，你们对大圣怎么样？考试是考得很好，对大圣没信心，你就知道你过失无边了。啊，你会看到有的人。大圣起信论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对大圣从此深信不疑。有的人就说，老师你讲我不大清楚，但我现在对大圣升起欢喜之心，那也有功德。自从你讲完了以后，到底马明菩萨是哪个马明？哇，这下麻烦了，他就现在就讨论这个。这个啊，大圣起信论是如来藏带着跟外道相似的，不说还好，说了就完了。你如果自己不信，你不要讲。你讲了以后染污听的人，人家是听完了以后，我就讲说欢喜信受依教奉行。我说没有的话不要讲。但现在人在讲经弘法，忘了这最重要的东西。是不是？你看他在讲说，愿所称赞火种不断，诸佛世尊常住世间。为什么常住世间？有人发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是一切火种，所以火就能常住世间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是在播火种嘛。因为唯有发这个无上正等觉的这个心，才是成佛之心啊！好，所以我们最近在谈那个讨论课的时候啊，你看那阿姜茶，阿姜茶多好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就在那个书里面啊，有谈到阿姜茶，他我们就认为他很殊胜嘛，哈。但有弟子问他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度化众生？他不要，太苦了，他想要入涅槃，他入涅槃，所以功德大。这是典型声闻的，是 亲近的，但他们不会为众生继续留在这个世间，这就是事实，是吧？你必须要很了解活的功德，你才会耗药。所以要讲说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菩提心，这才能符合火种的不断，否则我们会有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，那这个菩提都无法成为火种啊！这必须要大菩提才可以。而菩提心者，大圣中最圣，我于此心安住正念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现在我想光文法障碍就那么多，以前我们不会遇到这样，现在已经是难悟了。我们在我们学佛这三十几年来，以前听法发菩提心啊都很顺畅，念佛阿弥陀佛也很自然，现在开始被怀疑怀疑怀疑。所以现在一个心学啊，要得到比较亲近很信受大圣发菩提心的障碍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所以菩萨种啊会越来越断掉了啊，不容易的。我觉得看到也非常忧心啊，哎，非常忧心啊。那我不是大圣中最圣，我以此心哈、啊，以此心安住正念。若菩提心者，住等引心，从方便生啊，就是等引心啊，这个他不断的就是用。相顺的等引过来啊，等引，所以它是方，你必须要这个菩提心必须要随顺着这个菩提的内涵，而能平等啊不波动的引申出来。其实等引在某个意义上有一个禅定叫等引啊，等引就是说它是一个稳定平衡能引申功德的。那我们这个菩提心，你必须要顺着菩提心的内容不断长养，而且这里讲从方便生。所以我们早上是不是讲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概略的菩提心，有对菩提对缘起的欢喜，但还很弱，但还好你有，所以你才会受持菩萨戒。然后从受持菩萨戒当中慢慢又等引更亲近的什么菩提心，乃是菩提心的功德就引出来。所以它是比较方便，我们菩萨戒是不是四摄六度，我们就是用菩萨戒的四摄六度圆满菩提的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它是一个因果观念，这样粗浅的菩提心成为引出更殊胜菩提心的他的动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菩提心引生我们生，虽然微弱，但总是有因，由这个因的不断方便累积四摄六度，让我们更一层的亲近菩提心给圆满出来。所以它是养出来的，它是用慈悲灌溉出来的，它是用智慧灌溉出来的，是吧？哎，若了事，若了事心，生死平等，自利利他，恶行成就。注意哦，其实我们现在讲这句话，话带的是很方便，很快。若了事心啊，生死平等。为什么生死平等？因为我们知道生的源头，因为有这样的爱取有，才有生。有了生以后，它会因缘变化，就会有老病死。那既然这个爱取有是来自于无明，所以这个生是在这样的因缘才有这样的生老病死。所以我们如果能了解这个，才能超越生死啊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若了事心生死平等，那是不是自利利他？这才是真正的自利利他，这才是菩萨行啊！啊， 你看哦，这句话是不是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意思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德，你就知道我应该行，应该不行。因云何住就应该行，因云何降伏其心就是不该行。那是不是自利利他？啊、哦，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他如何度化众生，然后入无余涅槃，而无众生可度？他是不是同时又自利又利他？道理一样，所以你从这个道理再来看《金刚经》，由《金刚经》来看的。如果你的我前面上一次讲说，如果你对《金刚经》是用比较实际的懂这句话，你是不是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《金刚经》是不是跑出来？不然我像我的脑袋记忆力很差的，但我发觉它就等流啊，那自然因为我懂的经典也不多啊，所以我背的就这几条，但也够用了。是不是？因为它的气味一样，所以会帮助你直接联想。所以我们要学完《金刚经》也听过了，但现在讲到这里，《金刚经》跑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对《金刚经》不够用心，所以你不会由这里去联想《金刚经》，是吧？你应该能很自然联想。那就算没有这个道理也会通，因为你前面学金刚经的道理，就算你没有想到金刚经这个三个字，但当初熏习金刚经的这个义理，应该在这里很容易理解的。他讲就是因为这样呢，自利益他，恶行成就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恶行成就来自于哪里？那菩萨能利益众生，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于布施，行于布施是不是利他？但同时他又不住色身香味触啊，他又能利益众生，但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是不是自利利他？若菩提心者，离诸见相无分别智，真实而转。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吧？我们现在如果讲说离诸见相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讲啊，菩提心离诸见相，你把它背起来。其实不用背啊，菩提心无分别智，真实而转。为什么？我还是用一个比较一般的语言啊，我已经讲过，为什么离诸见相？我不用离诸见相，我不用刻意离相，因为我后来知道真的是虚妄相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为什么到最后无分别智，真实而转？因为我是顺着真相走的。你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，是不是无分别智，真实而转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卡通影片？有，啪派、可是你有没有无分别智，真实而转？你从卡通影片开始到尾，你都不会把它当真的。那为什么你难道你在看卡通影片保持正念？我当然保持正念，但我好像也不用勉强。如果你像小孩子，你要看卡通影片，你要保持正念。我想小孩子他也知道，虽然他相对会比较迷，但他应该多少也知道那是假的。尤其大人，他一路上他为什么不需要刻意的去保持正念，他也不会去执着卡通影片。为什么？他就假的。那我们讲说你要离诸见相哦，你为了太急迫了，我不用理啊，他就假的，我还要离诸见相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用刻意再多一个动作，只因为我有智慧，所以我不会妄想分别。我们为什么我在这里强调？因为很多人修行就是说，因为一切空，所以我要离，你一离就错了。那你说我们就如如不动，那是假的，你乱讲。那你现在 你就如实观照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给个路啊，路在哪里？就在你现前，顺着教你的方法，一分一分看清楚它的虚假。那你现在如果能力不够，为什么？戒定慧不具足。所以好，但我方向知道了，我如何让我的身心更加稳定，看得更细？那我必须累积资粮，就是往这里来了。我道理知道，好，比如说我这个灯啊，其实可以照亮，但因为电力不够，所以都要闪不闪，要亮不亮。好，我们加点电，然后在电充分的时候，哇，亮起来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基本上你已经具足照破黑暗的功能，但问题电力不足，你让它具足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这样讲说，无分别自真实而转。我讲这句话，我就尽量让大家尽量回到一个实际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很憧憬的无分别自真实而转，乃至离诸见相有一种好像概念，而我希望它是一个什么？当我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为什么离诸见相？因为让我知道这个所见的相是虚假的，是。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，当你知道卡通影片是 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刻意在看卡通影片要保持正念？我千万在看卡通，我可以看，但不能落入真的哦。当你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，还要刻意保持正念，你认为你有正念吗？一定不大清楚，才要刻意挡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假的，你根本不用哦，一条路里面都不会执着它为真。那为什么知道？因为卡通影片的这些因缘让我知道不可能的，并不是有人告诉我卡通影片是假，所以我自然对卡通影片不执着，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影像都是画的，这当中不可能真实，所以我知道它的因缘假的，所以从头卡通里面从头到尾我都会什么无分别智，怎么样真实而转。有没有要提醒？你为什么不需要提醒？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影像卡通动作，这样的动作当中没有真的啦，所以不用提醒就用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道理转到念佛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刻意留意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的功夫有没有入到底。入到底就是说，我认识，我知道你是假的，在你怎么变，假的就是假的。娑婆是假的，你再怎么变，假的就是假的。你要我生起兴趣，免谈。牛粪卤的炸的就是牛粪啊，你把你加养乐多加果汁，牛粪就是牛粪。好，卤的、煮的、煎的、炒的、炸的，改变不了它就是牛粪。所以我不会，我要的是对他本质的理解，而不会在他改变形象的时候我就留恋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应该是往这边来，也就是说我从根源上看到他本质的不究竟，所以你要我对他升起希望，就是其实就我讲这句话其实就是空无相无愿。他的可爱法不可得，所见相其实都是七光相。既然是空，既然是虚妄相，我不会求他的，无怨，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我们现在要练的，现在平常包括邪门，不管是解门，其实就是要把这一份内涵 具足。其实空无相无愿，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转化，也就是事实，这就是娑婆真相。但我这样讲好像道理讲太深，不过其实你可以用很平白的话，这一生到现在，我虽然不看到究竟，但我也知道不可靠了，这样是不是够了？啊，再来也是如此，只会更糟。这不就怨你？闽南话啊，吃到这多岁，还够叫你骗你？就意思说，吃到这么多岁了，还被你骗？你都已经是老江湖了，连这样你也能被骗了？啊，你这么一路上一直在观察自己，听法听那么多，看别人生死，你难道还不觉悟？所以我不想说我有多解脱，但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老早知道了，你少骗我了。哎呀，你不能走，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啊，他也不要啊。我放不下你，那你跟我一起死好了，不要，你看吧。下次有人要是拉着你，哎呀，你不能死，那说好吧，那你跟我一起死好了。他说，不然你死你的好了。当然很自然的。哎呀，好感动。我们现在就说，感动也的确感动，但你千万别骗了。我想死还是死你自己，我不骗你的。所以这一点道理也越来越清楚，是吧？啊，所以面对很多事情，我们就知道众生有众心，我们一一尊重啦，好。但要这样就把我骗了，免谈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被骗长大的，所以现在不再被骗了。嗯，不过我就讲说，有人被诈骗集团骗了18次，真的有这个例子，被诈骗集团骗18次呢。后面一句是人家跟他提醒，他还不相信，勉强逼迫他，他才醒来。所以我会讲说，我对这个人被骗，我一点我没兴趣，我只要知道他的脑袋结构是怎么样。那么都已经被骗18次，还能被骗，我对他的脑袋结构，我真的是很好奇。我现在好奇的是他的结构，怎么会能笨到那么彻底？啊、哦！我常讲的笨到非常 pure， 很纯。我们老菩萨讲，拱到五春，笨到有剩。我们笨到100%就很 pure， 就很纯了。他是笨到溢出来，太厉害了。所以闽南话很好，这样哈，拱到不下不息。这个我就不大会翻译了，不下不息怎么讲？这个就好像很可怜，好像很可怜，笨到好可怜。那我们以前我妈就骂笨到有剩，嗯，啊，好，休息一下。